位听众，各位观众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5日的香港现场直播，我是任鑫，我和我的同事任静阳从香港向您问好。
大家好。
好，今天呢是香港政府颁布禁止蒙面法规，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禁蒙面法实行的第一天。不过呢，很多民众继续走上街头为民主自由而抗争。不过面对监禁和罚款的风险，很多的示威者表现出无所畏惧。那么美国之音呢，今天会为您跟踪报道，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记者在前线为我们带来最新的消息。那么任静阳，你走了你离开香港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对，
包括10月1日第一次香港警察对示威者开枪，并且打伤了一位18岁的中学生。那么昨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就是香港政府在其实这个事情他们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那么昨天宣布要实施这个叫禁止蒙面规则法规规例。OK， 这个在香港是这么叫的。那么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禁止蒙面法。那这个禁蒙面法呢，它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说在不管是在合法还是非法的集会上，是禁止都不可以蒙面。而且呢，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警察可以对你进行盘查，如果你是戴口罩或者他觉得你是在试图就是隐藏你的身份的时候，警察可以说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你拦下来，然后要求你脱下你的口罩或者是你面罩之类的。如果你拒绝合作的话，警察也是有权对你实施逮捕或者实施其他的这个采取其他的行动，还有包括监禁一年的左右的监禁，还有罚款10000港币等等。所以这个法一推出，当然昨天我们就知道，在香港各地可以说是多少个区，有十几个区展开了抗议行动，大大小小的抗议行动。但是呢，很不幸，昨天又发生了一起，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十四岁
的孩子被警察打伤。
腿部，
这个其实对他，这是打在腿部。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10月1日的时候，那么香港的民众举行了说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这个抗议活动，就是在这一天，这个中学生被打伤，被警察打伤。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他的这个学校在荃湾，叫做荃湾
和
传耀中学，对不起啊，荃湾公立和传耀纪念中学。他的学校呢，其实第二天在10月2日的时候，我们的记者都去这个学校的门口进行了采访。有很多的抗议的活动，包括在校的学生和他们的校友都到这个在学校的门口，大家呼应，里面喊口号，外面也喊口号，就是要求校方要发表声明谴责这个警方的暴力。那当然校方是予以拒绝，校方而且说我们不愿意现在发表声明，是因为怕影响这个司法程序。那今天的这个校方就是发了一个声明，说承诺不会开除这个学生的学籍。
哇，这个
好像是他们非常做出了很慷慨大方的说，我们
对
承诺不开除这个学生的学籍。 对，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种这说法有一点多余的。真的非常真的，我现在就是现在这个香港的情况。你从前很多没有那么多禁忌的东西，你现在有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这个是非常的不恨，非常的这个不理想的这个情况。绝对不是我从前一直想到的香港的情况。
对，所以昨天呢，在因为林郑月娥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下午的，应该是三点多，
对，
三点多，在她的记者会上。那么其实昨天呢，在她正式宣布之前，我们也去中环的遮打公园、遮打花园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民众在那里的集会，也采访了一些这个民众。那当然是这些既然是来参加这集会的民众，肯定是说对这个当时是说即将实施的这个蒙面法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么呢，我们这个美国之音记者呢也采访了一些法律界的人士，就说这个法在他从比 不管是说人权啊，还是从这个法律的基础上来说，它对香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知道你可能比较了解这个，它引用的是叫紧急法。
对，紧急法其实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20年代才开始，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英国，在这个广州的租界，你们开枪打死人，然后变成这个散港大暴乱。那在英国就是在香港离定下这个法律，但是到1967年，这个由这个在香港的左派的人士发动的暴乱的时候，当时的港英政府才用这个法律来限制这个人权啊，限制这个集会示威等的情况。但是过去50多年从来没有碰过这一个法律，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法律，所以很多都是已经很老了，不已经追不上现在21世纪。还有你用这个紧急法的话，你就是可以说是不用理会立法会，就是从这个香港政府的行政官员、行政长官就可以颁布有关的法令的话，给外界的印象就是好像是一个独裁统治，这个军政府的统治。所以你现在用这个情况，有很多人就是怀疑，究竟是不是政府为了准备全面的使用这个紧急法，所以来做这个试水温的动作。所以很多人都对此发表反对，也有我知道就是有些法律界有名的人，包括李柱铭，他们有可能会到这个法院就有关政府进行这个公布这个紧急法，这个反蒙面法，进行这个司法的复辖 ，judicial review，
司法。
Judicial review， 对，就是
司法审议。
对，司法审议、
就是、
所以但是你司法审议要到哪一个时候才进行这个，也现在还不知道。所以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在香港的上水
新界，
很新界那边，应该是
北边新界。对，
这个也是很意外的，就是这边的情况
对
还比较严重，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防暴警察在这儿，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媒体在这儿，就是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现在可以逮捕任何的人，
对啊，
你戴着口罩的，
对，
这就是不是叫蒙面。
对
那么我们今天也在中环这儿看到，也他们当时逮捕了在你是说在车上的人，对吧？在公交车上的人。
对
那么有现场有民众就质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带
不是在公交车，是在有人有警察逮捕人，把他送上这个警车。所以在警车外面有很多人围观的人就要求警察放人，为什么你要逮捕他？还有对警察的行为感到不满，所以叫他们黑警，还有黑社会
对，还有一些问候他们家人的一些语言，
对很多很多很多脏话，用这广东话的脏话，还有也就是，
其实你从现场的这个气氛就可以看出来，现在香港警民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张。那么我们也看到，
对，
刚才有一位警官，其实还据说是你们比较熟悉的一张面孔，
对
吧？
对。
他对其他的警官就说你不用理会这些人，
对，就是不用，
这个态度是比较傲慢的吧。
对越来就在过去4个多月他们越来越傲慢，就是有就是所以就是这个情况 差不多就是越来越不像新闻。
那后来有一位女警官过来，她是用非常礼貌的这个口气对大家说、
啊、
哎呀我刚刚到啊，我不了解情况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嗯、
对，虽然她很有礼貌，但是也没有回答你任何问题。
傻他，
对，
傻他们。
就是现在说起来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亲眼也看到过很多，比如包括前几天我们在这个星光大道那儿看到过这个警察，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随便，他看到一个人就是想搜他，当然他们肯定有他们的这个什么样的目标，比如穿黑衣服的男青年，年龄在30岁上下以下或者更年轻的，就让他你把你的包打开，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他们一样一样的检查。然后呢，我的虽然广东话我不是特别懂，但是我听懂了一句，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有散步的人呀，本来说那儿要有个集会，然后就所有的媒体比这个散步的人还要多，有一个位警官就说，哎呀不要搜了，现场这么多媒体
啊。
我当时这句话我是听得非常的清楚，我就想那如果没有媒体呢，
那怎么办？
对呀，就是这个其实听起来让人很不寒而栗，就是说他当然是算是比较机智，你说他还是怎么样反应比较快，他说啊不要搜了，就现场因为有很多的媒体，他那最后他们也没有对这个男青年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是还是让他把他的包都，因为他包里也没有，确实没有什么东西，最后他们把他让他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
对，
然后这个男青年就说，我只是在这里拍照啊，今天是10月1号啊，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拍，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拍拍照片。当然我他的口气里表达出很多对这个警方的不满。然后后来我看到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社媒上就是贴出来这个帖子以后，很多人留言说，哎，这个是不是就是算是叫准戒严状态，他觉得这个香港就是处于，因为警察是不是可以，我不懂这个法律上的他是不是可以，如果说他随意的就是看到一个民众在很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搜你，或者说就可以盘查你，那这是不是有点处于，就现在大家认为现在这个气氛非常的紧张，有点像准戒严状态。那么现在又实行了这个反禁止蒙面法，这个民众自然是这种抵触的情绪会越来越大。
对，
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现在似乎大家已经开始，是不是不记得这个6月9号是怎么开始的？反送中，他们被香港人称为这个恶法。那么现在香港人觉得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已经持续了将近4个月的这么一场抗争的运动，到了现在你又推出一项，被认为有人已经在这个，这是民众哈，网民们说的，说更加恶的法，
更加恶的法，对，这个更加恶的法还没有跟立法会，就是这个行政部门，独裁的，就是宣布，还有你现在这个土法条例要等这个立法会。恢复这个会议，这是10月16号，他们才进行这个第一次会议，那在会议上就会正式，
是哪一天？你说哪一天要开始进行第一天的会议？
这个10月16，
10月16号，
对，就是这一天。所以现在是十，
今天是5号，还有不到2个星期，对，
还有不到2个星期，所以在两个星期里面可能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所以现在很多人都非常怀疑，对政府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说话，所有的动作都感到疑问。为什么在这些时间搞那么多，只是搞得越来越乱的这个事情，所以真的没，真的不知道究竟这个林郑月娥政府是怎么样想。
那说到这个立法的程序，就是我们知道6月9号开始的这一场抗争运动吧，反送中的抗争运动，是由于当时的反引渡法条例的修法而开始的。所以呢香港人把它称之为这个恶法，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么一场，引起了这么一场反送中的运动。那至少当时就像你说的，还因为是我记得是第一次，就是他们冲击立法会的那两次冲击立法会，都是因为立法会要进行讨论，
对，
所以呢这个民众抗议的民众就去冲击立法会，包括后来有一次是不是七月一号的时候他们冲进去了，
冲进去，
然后
对
破
坏，破
坏，对，进行了一些破坏，在这个
立
法
会，
立
法会
会
议议事厅啊，还有这个办公室，对对，这个大楼进行破坏。
所以现在想的，我那这个法还是一个说要，就是说至少政府是要通过正常的这个立法的程序，
嗯，
走立法的程序，
嗯，
而且这个法在推出来的时候，政府也一再的解释说，这个反就是逃犯条例的这个修例，不针对政治异议人士，
对他们说的，
对，那当然民众呢是非常对此非常的怀疑，他们觉得说那绝对最后是会扩大到就是打压这个政治异议人士，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个法虽然也被香港民众称为恶法，但是它的这个影响还是说只是说潜在的影响，
对，不是
不管它
不是现在，
对，
不是现在就可以看到的影响，但是现在这个
那现在这个反蒙面法就是说立刻执行，
对啊，
对不对？今天早上的12点，午夜12点就开始实施生效，
还要不用经过这个香港立法会的这个投票批准，
对，
所以很多人都怀疑。说这个有可能违反这个香港基本法，给香港人权的这一些条文。
嗯，
所以你可以说有准备，有很多这个法律的诉讼程序。当然，如果搞得不好的话，有可能也出现这个人大司法，解析这个法律。
嗯。
所以现在有太多的不决定的因素，所以，唉，很难说。
而且这个反蒙面法，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因为大家这个法还算是很新吧，就是今天才生效的。那么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警察可以对你采取行动，对吧？还有一些我们的记者，就是媒体的同行，也都在问说，那我们媒体的人如果也。比如说碰到这个警方在释放那个催泪瓦斯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戴上，
对，
要蒙面。
这个好像
这个好像
应该是给我们这个 exemption 这个豁免的。
嗯，但是现在如果说是这么说了是有豁免，那但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比如说他们认为说。
对
他怎么样去执行？
对，
那么警方会不会说怀疑你是不是这个假的媒体？
对啊，这个警察过去，
因为我看到、
啊、
我最近看到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香港的某一个媒体的记者，他是戴着
那
个眼罩和这个防毒面具是连在一起的那种，
yeah.
对吧？我们也都有这个， yeah,
yeah.
一定要配备这种设备，因为那个催泪瓦斯是很厉害的，如果你。这个用的这个东西不好的话，它那个气是会钻进去。
对，
那个记者带的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用的是很相像的。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警察一把给他拽下来？
对，我看到这个真的很没道理。你这样的这做法是好像是打人攻击其他人，但是警察没有这个权利，真的。不知道他们究竟，
所以现在就是在警察执行的时候，那今天我们知道你说天还烧，现在还天还没有完全黑，已经现在傍晚，那么现在是下午的6点18分，
嗯哼，
就是我们在今天下午已经我们直播了大概4个小时，就进入第5个小时，那么前面的这几个小时包括他们从民众有一组的人是从铜锣湾那儿集合，然后他们游行途经这个湾仔啊，然后就到中环，后来这个人群应该就差不多就散了。
嗯，
其实人群中你也看到很多人其实是戴着口罩的，黑口罩。
对。
没有那种说有点全副武装的什么，
没有，
都遮起来。但是这种情况下，今天下午我倒没有看到很多说警察去干预他们。
嗯哼。
所以这个游行基本上是这样，这个和平的方式，大家从这个铜锣湾走到中环那儿，这样结束了。
我在4点多钟在金钟也看到，虽然不是有很多人在游行，但是可以看到很多穿黑衣服的人从湾仔这个方向走到中环，他们口上面上也是戴着口罩， 但是附近没有警察，所以不知道他们到中环以后看到警察是怎么情况。但是从这个短短的半个小时在这个金钟看到的情况，可以说这个反蒙面法其实是没有效果。因为如果你有很多几百人几受千人，如果同一个时间戴口罩的话，
戴口罩，
你可不可以把他全都逮捕起来？警察有没有那么多人呢？
他可以逮捕一部分。
对，逮捕一部分，但是你逮捕一部分的话，那是不是公平？你说这个是刑事的罪行，那如果是的话，应该全都要逮捕，但是为什么不会？
对，那昨天在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的时候，他说这个虽然引用的是叫做紧急规例，但是并不等于香港进入了紧急状态。
对，
那么他说这个反蒙面的规则规例的打击对象是使用暴力的人士，如果说有人有合理的需要戴口罩呢，就是有豁免的条款，也有取得适当的平衡。当然是就是这么解释的。那他还强调，就是说这个反蒙面是以规例的方式进行，叫做附属法律，以先订立后审议，先订立后审议进行，在立法会月中复会之后，会将规例提交立法会审议。我们可以这个预见，到时候又会是有一番的这个争论。
对，
那么就是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我现在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这个警方是要怎么样的去执行这个反蒙面法。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这个警方查问你啊，或者说甚至对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这个香港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说了，蒙面的定义包括使用面罩或其他遮掩面部的物品、颜料，任何可以阻止识别身份的物品。也就是说你的脸上，因为有人昨天就在说，那我要是比如说化妆，
对，
脸上涂一些这个颜料，说也不行，这样也是属于就是这个法令可以管辖的范围，就你不能把你的脸涂成什么别的颜色，就是让人不能无法识别说你到底是谁，就是你的意图是要掩盖你的身份。那么所以这些都可以。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讨论这个法，当然在香港应该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民主派的人士第一时间就出来谴责，包括民阵。那么还有一些法律界的人士，当时这个民主派的人士也出来就是表示谴责。还有一些就是教育界的教育协会啊，我们不是说的这个教育局不是官方的，那么他们也出来。对，还有就说起来还有学校也有规定。
对，他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育局的组长，在最很多这个香港媒体报道，这个组长向香港的这个中学校的校长发信，要求他们禁止学生在校园内蒙面。但是问题就是说，校园内不是集会，为什么你不可以让他们戴口罩？什么理由？还有这个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干预这每间学校的这个内部的食物。
就是学校他们为什么这么第一时间就是很快的就发出这个表达他们的这个立场？
有可能因为这个示威者很多都是年轻人，过去一两个月你看到有很多是中学生。
对，
所以你之后这个过去十多天，有很多中学生在他们的校园，他们在校园里面拍这个视频，然后把他们全都是上载到这个社交网站，看到有很多人，很多学生在校园内唱这个愿光永
归
香港，
归香港啊，
所以他们也当然是非常反对政府通过一些 只是妨碍言论、妨碍人身自由的这个法律，
嗯、
这个反蒙面法是相对的，是妨碍言论自由，还有妨碍这个受害人的自由的问题。
嗯，嗯
所以现在他们做的事情啊，可以说是真的很严重，对这个妨碍这个学习自由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就像你说的，因为这一次的。反送中运动参与者都很年轻，
对。
然后我们也知道，最近就是逮捕的这些人当中有最小有12岁的，
对啊，
13岁、15岁，就是让人很感慨，就是这么。那这个香港的一些政府官员也多次的出来说，这些孩子们是不懂事。
嗯、
我觉得言外之意是说，他们是不是受别的人的利用？
对，
他们并不懂政治，他们并不懂，是。他们到底在抗争什么？但是呢，警方呢，就是逮捕的人当中，这个年轻的人是占很大的比例，而且就说这些12岁、13岁，甚至就是15、16岁的孩子被逮捕的话，
嗯哼，
也是很不寻常的，就是每一次都有，就是这么年龄这么小的孩子被逮捕，所以可能就像你说的，他这次，对他们对学校。就是要严加规范，
恐吓的这个方法，
要用对你说这个对他们进行一些恐吓，就是
恐吓。
首先这个禁止蒙面法出来。其实我们记者也很多去过学校，这个校园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这个校园里其实也有很多就是蒙面的学生，他们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要蒙面，甚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团体叫做民间记者会。他们就是一个蒙面的组织，
对
吧？
对，
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怎么定义，他们是不是算是勇武派？但是，
你现在
这个团体他们经常举行的这些活动、记者会都是在学校、大学校园，比如进大，还有在这个香港大学，
对，
就是这些被称为是叫乱港大学，对，就是
暴动大学，
对， yeah. 被称为哈，被称为这个暴动大学，就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参加这次的反送中运动比较积极，
嗯哼，
所以很多就是可以说在政府嘛，或者是这些政府官员的眼里，就是这些学校现在这一次的运动，可以说学校是一个在他们眼里算是一个重灾区吧，
对。
因为这次的学生这个参加的人的年龄层比较低，而且就是涌现出了一批这个新的，甚至比像是黄之锋他们这些人都算是老一辈的，
对，
他也不过就23岁，都已经被认为是这个老一辈的学生运动的领袖，所以这次的这些参加的人非常年轻，而且非常不幸的就是这两个头两个就是被警方用实弹射击打伤的，都不过20岁的非常年轻的中学生。
对，还有这个你这个姓张的这个在11月1号给这个警察打伤这个学生，旁边也有另外一个抗争者。这个抗争者看到这个姓张的这个中学生中弹。他大叫大嚷，警察要把他对他进行这个急救，
急救
就警察就等了3分钟、
嗯、
这个男人，他后来有这个香港的媒体报道，他这个男人是香港大学一名博士生，
哇、哦、
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勇武的很多很多这个示威者，他们是有高学历的人，他们全都是未来的领袖，未来的栋梁。为什么他们全都站起来，做出这个抗争或者是勇武的行为呢？
嗯，
这个应该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因为如果政府没有犯错的话，绝对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应该是到了旺角，香港的旺角。
对。
那现在这个镜头已经到了旺角。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上水。那这个旺角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特别。可以说这个是叫多事之地吧。
嗯。
旺角， 这个可以真的可以讲一个小时。
对，
对，旺角那就是太子站，
太子站所在地，对，这个太子站旁边就是旺角这警局，
旺角警局，对
对啊，所以这个旺角警局过去两个月的这个每一个周末都不太平。
你说的，他不光是周末，其实他每一天晚上都不太平。有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你在最近，就说你对香港的这个所发生的一切非常一直在跟踪，说香港到底在发生什么，这个避免就免不了会提到这个太子站、旺角、太子站、旺角警局，对吧？这些其实真的不是说只有周末。你平时晚上，如果你说香港今天很平静，我要找一个比较有事情发生的地方，你到这个地方，
对，一定有事情，
一定有事情发生。其实他每天都在，就是有抗议者，有这个警方也是在这对这个地方是严密防守。那到这个太子站，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八三幺事件所发生的就是太子站。那到现在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答案呢。
对啊，
八三幺现在是
十月五号，现在是10月7号。No，
十月五，今天十月五号，
十月五号，对，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超过一个月，
超过一个月还没有一个说法。因为就是因为这八三幺以后，你关闭这个太子站两天。你为什么要关闭两天？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对啊，
就是一个地铁站，而且当天晚上发生的是，就是警察疑似哈无差别的殴打民众，包括有抗议者，有普通的乘客。我们看到的一些视频，就是，有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男士，他这个抱头这个在呼号吧，就是你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而且他是，我觉得他是在护着他身边的一些，可能是家人，有两个女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家人。就是，这个视频也是广为传播。那么，当天就是有很多的疑问，是说，因为一开始说是有10个伤员，最后报的是有7个，那么就民众有说法，就是说有3个人是被打死的，
最小3人。
对，那但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后来这个官方的也出来，包括消防局，包括警方，急救人员等等，他们这个各个单位还包括这个港铁也都出来，就是举行过联合记者会，就是他们的解释是说，一开始10个人伤员，就是。因为他们的伤员都用什么红色呀、什么什么色、
对对，
就是重伤是红色之类的，就说当时是计算错误。这个计算错误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对，就是这是他们现在官方的解释，就是说是因为计算错误。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他们从这个消防局得到的一些文件，有很详细的那些文件，就是包括每一个时刻都有一些记录人员的，然后他们就指出有很多的疑点，是说，有一段的时间有空白，
对，
比如说20几分钟、26分钟的空白没有记录，那这个记录哪里去了？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是在隔了几天去修改过的，那当然这个官方也出来解释过，说这个修改也是惯例，也不是说很不寻常，就是都有。但现在为什么民众就一直还是不接受这政府的这个说法？现在就是说，一个是说当天的视频的这个监控录像为什么不公布？那这个港铁是说，因为要保护一些这个乘客的隐私之类的。那我们也知道，当时就为什么那天的事情有很多的疑点，就是后来把媒体都赶走了。
对，
说有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是没有记录的，只有这个监控的录像。
也不拒绝这个救护员。
对，也曾经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对产生疑问，就是说对，还对这个救护的人员，
对，
有过一个说法，是说月台上没有伤者，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伤者的。那么这些又是哪里来的？所以这里面那天的事情就是非常的有点诡异，就是没有解释清楚。虽然官方出来解释了好多次，但是民众不相信他们的解释。这也跟当前的这种气氛，就是民众对政府有很多的不信任的地方，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你如果你在从一开始就没有 对这个民众有这种很负责任的态度的这种很可信的说法，那么你以后再解释民众的也就采取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嗯哼，
所以在这个哎我们看见还有人挥着这个美国的国旗，
对、啊、
现在
对、
啊、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几乎每天这儿都聚集了很多的人，
对，
那他们在那个太子站的附近呢甚至还设了一个这个叫纪念台，
对，还你看上去好像
一个
无名
连龙墙，
yeah,
对对对，就是
好像一个坟墓一般古墓
啊，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他们是在那儿纪念这个死去的人，
对，
那他们非常深信不疑，说那天是有人死了，当然这个现在都是说我们说是一种大家的一个疑问怀疑，现在因为没
有
确切的证据，
当局去想把这个。太子站这外面的那么画很多这个写的这个标语全都拖走的时候，之后其他人会继续把新的花全都插满了。
所以我就说，你要是到香港说想去体验一下香港这个近四个月的反送中这个抗议活动的激烈的情况，
你到太子站，
因为它几乎真的是每天晚上都有人聚集在这里。然后呢，而且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纪念台就布满了，就很多人在那儿放，都是放的白花。那当然这是就是说纪念死者，
对，
白色的菊花，还有很多人还在那儿点这个焚香啊，还有烧纸，甚至我们上次去看到有很多人在点起那个火盆。在那烧纸，就是他们觉得是有人就是冤死了，或者是他们所认为的说有人那天他们坚信那天晚上有三个人不明下落吧，或者说还有一个他们可能怀疑的是说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站从那个太子站送这个伤员要
送到
一个
立即脚站，
那个是比较远的地方，
对、啊、三
所以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送到那个地方呢，就是也是一个疑点，
对，
就是很多这样。那他们设的这个就是叫它纪念台，或者是纪念、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连龙墙的，有很多的标语口号啦，什么一定要追求，你去看的话他一定要我们要坚持要追求这个831事件的真相，
对，
这个大标语都在那儿摆着。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支持这个反送中运动抗争的人士和这个亲中派的人士吧，经常在这儿发生争执的地方，
这是前线，
他们对就是个真是个前线。那这些亲中派的人士呢也常常去那里，就前段时间那个何君尧有人发动他的支持者展开一个叫做清洁香港运动，
对，
他们一大早把香港的所有的连
龙
墙
大大小小
拆的都很干，
拆
还真是拆得很干净。因为那天第二天早上，就是那天早上我们去了一些这个连龙墙，包括金钟那儿的这个叫做香港民主运动这个第一代连龙墙是叫是鼻祖，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有，就是这个连龙墙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个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大家觉得它是一个也是去那儿朝拜，因为它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去那儿去看，就是哇，真的那些标语清理的非常的干净，还有很多像。这个太子站这儿的这个连龙墙就更不用说了，常常被拆
得
乱七八糟
的，真的很夸张。
对，但是呢，那当然那些这个其他的民众，就是支持这个反送中运动抗议的民众呢，也不甘示弱了，他们拆了以后，应该是当天或者很快就上午就又把它就
拆一贴十，他们的口号。
对，
你拆一张，我回你十张。
对，那前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也有一个大概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没有到这个太子站，就是我记得大约吧两个星期以前去那儿，就是那天也没有想到那天其实并没有什么由头，就突然聚集了很多的人，然后就看到那些就是民众很多就拿着这个镭射笔就朝着这个旺角的警局这样照射，那
当然没事了。
对啊，可是警察也很厉害，他用更强的光照着底下的人，因为他们在上面，他在制高点，然后往下面，那个光是真的很强， 就你抬头一看，哇，简直就好像你眼睛要瞎掉了那样，然后互相就用那个笔来照。而且那天我也是第一次就是体验到了，哎，这些防暴警察就突然之间，你觉得是几秒钟之内就出现在你的身后。
嗯，
对，当然就一般的抗议的民众就四处就逃跑了。那每次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的就是每一次的这种抗议的活动都是这样，就是防暴警察来了，然后就或者发出警告啊，或者是举牌子啊，说我们要发这个催泪瓦斯，你们要散去，都是那一般的抗议的民众就都散去了，或者说示威者就都跑掉了。那最后就是剩下的一些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勇武派，他们可能冲在前面，有的时候还去、对，还去试图去扑灭这个那个催泪弹什么的，用各种技巧倒水啊，还有给什么扔回去啊，这些。对，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旺角站这儿，其实聚集了不少的人。
对啊。
然后每一个民众呢，我们看到的多数
都是戴口罩，
都是戴着口罩，就像你说的，说我这个反蒙禁蒙面法。
嗯哼。
如果说大家要说真的，他出了这个禁蒙面法，就民众比如说就真的说我不要出来了，我也不要戴着口罩上街了，那就说明这个法奏效了。
嗯哼。
那至少从今天来看，很多的民众，
对，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戴着口罩的。
对，
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也很难去，
对啊，
可能抓这么多人呢、
太多人，你抓了以后你把他们送到哪里了？这个
新乌岭也
是，对，新乌岭，
新乌岭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词吧。现在就是在香港你要说新乌岭，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多人说你现在香港当局立的这个法律其实是没用的，只会这个激化原本已经有的矛盾冲突。那你为什么
对，那这就是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说他如果所做的只是说激化了现在的矛盾，那为什么要立这个法呢？
对，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家来看看现场的情况，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而且我刚才看到他们现在是组成了一个是叫人链。
对，
在旺角这儿，哎，旺角这儿非常多的人。那么这些抗议者你看上去都是很年轻的，
十几岁
的年轻，都是年轻人。现在他们在组成一个人链，那么现在也现场也有很多的媒体。好，我们现在来大家看看现场的情况。
处系喺个闭路电视隔篱咧，系摆咗盏好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你看，这就是那个警局。
对，旺角警局。
旺角警局，那一道强光，那就是应该是警方的向那个抗议者在照。对。啊，你看那冒着烟，就是有人在那烧纸。
烧纸，对。
哇，这火烧的非常大。
你现在就是，客观上来说，就是警察建立这个纪念碑。
对，
其实他们这要封闭这个太子站，
嗯，
你搞的这些情况就是啊，如果你不没有封闭，我想没有那么多人会在这里把它弄作这就是纪念碑一般的东西。
对对，
就是因为警察的问题，所以
对这个831可以说就是这次的反送中这个抗议活动的
最大的、
最
严重的
事件，对，而且也算是一个转折点嘛。
对，
就是从我不知道能不能说从那以后，就是民众很多的愤怒是转向了这个警方的所谓的过度使用暴力，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现在
那对。
有人现在说，现在已经不是五大诉求，现在是六大诉求。
对，我今天听到好像那个抗议，这个队伍里游行队伍里是有人喊出来说
六大诉求
缺一不可。那所谓这个六大诉求，第六个诉求就是要解散警队。
对，解散警队。
那这个说法呢，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民间记者会，
对，
他们做了一个叫
过去
民意调查，
对，
他们就是花了。据他们说是几个小时，就是他在网上就调查，说是有13万人给他们回应，那么就很多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现在的香港的警队要解散或者重组改革之类的，就是说现在民众对这个警方的严重的不满已经到了这个沸腾点。那哇，你现在看聚集了很多很多的人了已经。
对，就是就有还有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一是重阳节。
哦，那这个地方可以想象以后
可你可以想象怎么办？
对，
重阳节。
对，而且今天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在网上就是看到有人说是今天是抗议者的休息的一天。
对，
如果休息的一天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真的不可以，真的
很对，就是
非常难的想象会变成什么样。你现在，所以就是现在就是由始终来说，这个是林建岳而搞出来的问题。
嗯，
有人说就是因为他搞出来的烂摊子，要整个香港跟他买单。
嗯，
那这个
他现在应该是说。历届的香港的就是特首，就香港主权就移交以来，
最大的一场政治危机，
而且他的这支持率已经是
越来越低，所以甚至就是我刚刚今天看到这个报道说，这个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泰提尔
前总理的，
现在的总理马哈提尔，
哦 okay、
他公开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林建岳应该要辞职。他公开说，
应该要辞职。
他公一个国家的元首说这个是说话。
嗯，可能这个是很多人大概就想到是，如果香港现在要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
或者是一个折中的一个，
他应该要
道路，可能
他
辞职。
对，你还有现在把。你把香港这个警队变成好像这个北爱尔兰在1997年以前的情况， 他这个北爱尔兰在这个70、80年代，这个警察的暴力的事件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就是好像香港这个警队一样。
那说到这个香港的警，就是说警方是不是过度使用暴力？那现在民众对他们的不满可以说是这个高涨。
对。
那很多，我觉得很多人总是，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频道上，很多人留言说，
嗯哼，
哦，如果是在美国，早就给你爆头了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对，绝对绝对是严重。
美国的警察不是这样的。OK， 首先一个，我觉得警察不能用报复的心态，因为前段时间这个人权大赦国际，
嗯哼，
都有报告说他们说指责香港的警方，他们使用的一些手法是带有报复性的。
嗯哼，
我觉得你，因为警察你是执法的，你是携带武器的。
对，
你不能有那种心态说我们的警察被这个抗议者有没有被打的，就是说他们也有受伤，这是有，但是你不能说因为那是黑帮才说，
对，
我们这个帮有一个小弟被你们打了，
所以我们要打，
我们要揪揪出你，随便揪你的一个人也来揍你一顿，尽管你不那个人不是那个施暴者，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一种，这是我觉得是可能帮派啊，或者说黑社会才用的这种手法。
绝对，
你警察不能有这种心态。警察，谁？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有人真的是有这种暴力行为，
嗯、
你一定要抓这个人。你不能说我随便抓一个抗议者，你们的人打了我们的人，这个这是不是警察应该有的行为？
不是专业，
因为你是带武器的。你现在去看看街上那些防暴警察的装备。我也去过这个，我不是说那种前线的那个，就是看到他们在那些防暴警察来，比如搜某一个年轻人什么的，
嗯、
也是跟他们很近距离。我看他们身上挎的那些，就怎么是我们这些民众可以比的呢？
对呀，不可以。
他的那些装备，这我都没见过，这都是什么？我那个东西我碰一下都不得了、啊。
他们的装备很厉害，
对呀，
很大的这个杀伤力。
那这些小青年15、16岁的小青年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对啊，他们、就
是、你们用的是真枪实弹呢、
啊。这个绝对不同，这个不合，
这个要在万
不
得已的比这个情况下，对不对？这不管全世界哪儿的警察都是说，在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嗯、
你才能动这个武力。况且还有一个是什么？美国的老百姓手里是有枪的，
对呀、啊，
这香港老百姓
没
有手里
有
塑料棍儿，
对啊，
这
你还有你很多人都喜欢引用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例子
啊，那个就跟那个我们待会儿讨论这个，对他们用这个蒙面法也是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啊、
我昨天我们在遮打花园的那个集会上，
嗯、
我们采访了好几个民众，都是。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他们意思就是像林郑月娥政府一提出来这个，说全世界有一些这个司法管辖的范，它叫司法管辖范围内有这种，那就也就是说有些国家了，西方的国家也有这个反蒙面法、禁蒙面法，所以香港政府也他也是引用这些，就是西方国家有，我怎么没有？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很容易，就是香港的民众。反驳很容易反驳，
对啊，真的很容易反驳。西方国家的这些的政府全都是
民
选的，
好啊，你给我
民
选直选，
对啊，
我可以让你反蒙面，我不要禁蒙，你禁什么都可以。
因为他们、这个、
双普选好
啊，对啊，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他真的有民意的授权，香港没有，香港不是民意，他们是一小团、一小团人的这个意愿，所以。真的很好笑的这个概念。还有这个在北，比如说在美国，如果这个警察真的开枪打死人，如果这个理由不充分，没有足够理由的话，他要面对后果，他要面对很严重的后果。
有啊，其实最近几年有好几个这样的案子，就是有的是，还不是说这样，就是他们说这个。第一个姓曾的这个中学生被打的那个情况，那个警方那个警察就是拿着枪，
对，
距离离他非常近，
对， 对，
这个就叫做这个法律上叫做什么execution style，
也
行
刑
刑
刑
式
的这个方法。所以香港这个现在就
所以在美国，我觉得可以说大家真的对可能对美国这个社会是美国是枪支问题是确实有，但是美国的警察可不能随便就掏出枪来，
因为他
就打人的，
对啊，因为不知道
他会不会也要调查的，你
对啊，他如果受害人的家属全都拿着枪支来见你的话，你怎么办？所以真的，
最近不是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案子，就是在纽约这个警察局，这位警察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警察， 他在逮捕这个嫌疑人的时候
也开枪，
那这个没有开枪，他是这个嫌疑人，就是他有哮喘病，那么他逮捕他的时候，
对
他用了这个叫什么锁喉这种手法，所以他用他手把他的脖子这样弄住。那当时，这个嫌疑人是说，他当时是说，他说我呼吸困难。
对啊，他后来他
那这个警察呢，应该说没有放开他，后来这个嫌疑人死了，那这个案子调查了好几年。应该说两年前的事情，
嗯哼，
最近，就是发生在最近，后来，这个纽约警察局把这位警察是除名了，
嗯哼，
那这个警察也是做了很多年，那么他丢了工作，也丢了他的所有的这些，我们说的这个 benefit， 就是
福利，
也是他辛辛苦苦的，对他的福利，也是辛辛苦苦做了很多年，那么丢掉以后。那这个事情当然也有两面，就是他警察的那个这个协会也是表示很愤怒，就说这个对这个警察并不公平。
嗯哼，
但是这也是经过，就是这其实对这个警察处理的也算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他不是开枪把他打死的，就是他是在逮捕他的时候，那么这个嫌疑人呢是做了一些抵抗的行动，后来他是不是说他比如用的力气过大，那很多的原因，当然也是经过了几年的调查，最后这个像纽约的警察局做出了这个决定，就是把这个警察处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听众观众给我们就是留言，就说啊，那要是在美国就怎么怎么样。
嗯，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可能这种说法，我觉得是以偏概全吧。其实美国的警察据我们所知应该是也是要守法的，他不能随便说拔出枪来开枪去打这个民众。那当然香港这个现在事情发生到现在就是四个月，从10月1号开了第一枪，
嗯哼，
那紧接着昨天又开了一枪，就是4号，这短短的这个4天之内就已经有两个人受伤，而且都是年轻的学生，这是非常不幸的了。
对，也是很，
而且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对，那也就是说这四个月以来这些事情是不是让民众对这个警察的不信任越来越加深呢？
对，
就是政府是不是采取了任何的措施？
有政无检。
那作为政府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去缓和这个矛盾。
对，
而且警方怎么能跟民众对立呢？
所以很多人
如果这么多人都觉得警方有问题，
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当现在香港政府是把这个示威者很多视为暴徒，我觉得如果香港有这么多的暴徒，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社会它怎么样能持续的能运作了。如果有这么多的暴徒，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想一想，我不管你持什么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他们抗议，你可以不同意这个他们的这些诉求，这都没有问题，一个正常的社会大家要讨论，但是我没有见过有这香港750万人口，如果那一天有200万人出来，那真的不能说是一小撮暴徒这么简单的事情，
绝对不行。
所以对，
如果一个社会有那么多暴徒的话，您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为什么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一个这个一定是在这个政策上的问题，激进的问题，不是市民的问题。
嗯，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0月。